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慢战争的讨论看中共对台战略，第二个是三星堆谜团重塑中华文明起源，第三个是解放军歼35战机只有八架问号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抱歉啊，8月11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想问一下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正常吗？因为平台有点不大正常。大家都正常吗？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告诉我一下，回应我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七月参加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因为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对川普构成可信的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实施了一场高度保密的撤离行动，使用诱饵飞机、餐饮集装箱和军用飞机秘密地把川普送出土耳其。那么行动发生的时间在7月8号，美国政府此前公开表示，川普将会乘坐旧款的空中一号从土耳其前往英国。那么当天摄像机也拍到川普从左侧的舱门登上了空军一号，然后随行记者就跟着登机，但是这架飞机其实是诱饵。两枚美国高级官员说，川普登机之后很快就秘密的离开，就从另外一个舱门离开，那工作人员就用机场的餐饮集装箱把川普装在里面，然后把它转移到飞机的另外一侧，送上一架 C-32A 军用飞机，也就是波音757的军用版本，秘密的飞到英国。那与此同时，旧款的空军一号按照原定计划起飞，那么飞机上的记者和部分的白宫工作人员完全不知道川普并不在这架飞机，那一不小心就成为整个行动的诱饵。那起飞之后，记者还被要求关闭媒体舱的遮光帘啊。那旧款的空军一号当天晚上就抵达英国的空军基地啊，然后川普就乘坐军用飞机秘密抵达之后，再坐车到旧款的空军一号，从另外一个入口登机。40分钟之后，川普就按照正常程序从空军一号走下来，制造出他刚刚乘坐这架飞机从土耳其抵达英国的效果。川普随后在记者会的面前登上了卡塔尔捐赠的那架波音7478这个总统专机，再返回华盛顿。白宫官员表示，这套撤离方案在几个小时之内制定完成。川普在土耳其听取了安全简报之后，美国政府认定伊朗的威胁可信。那参与行动的高级官员人数很少，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国防部长海克塞斯。美国官员说，威胁针对的并不是某一架总统专机，而是总统本人，所以无论川普坐哪架飞机，可能都会成为攻击的目标。那川普长期面临来自伊朗的报复威胁。2020年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下令美军击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多次威胁要报复川普，并且报复那些参与行动的美国官员。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情报部门也获得了伊朗可能策划暗杀川普的情报。川普团队当时就曾经使用诱饵飞机隐藏这个川普的真实行踪。所以川普怎么说呢，川普好在有两架飞机啊。这是头条新闻啊。二条新闻，日本防卫省8月4号 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对解放军主力战机盘点是总共有1838架，其中歼35隐形战机的数量竟然只有8架。那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和规模做出了详细的评估，结果是这样。中国目前拥有1838架现代战斗机，其中歼20隐形战机308架，歼35隐形战机8架，歼10战机608架，苏27和歼11系列战机327架，苏30战斗机97架，苏35战机24架，歼15系列战机116架，歼16战机350架。那么中国航空作战力量主要是由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组成。在第四代战机方面，中国继续大规模的装备歼10、歼11、歼15和歼16系列，同时保留了从俄罗斯引进的苏27、苏30和苏35。那么其中歼十的数量最多，达到608架，歼16有350架，苏27跟歼11系列合并合计是327架，歼11就是苏27的翻版。那么这三类机型构成了中国现役的现代战斗机的主体，那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战机的主体是第四代机型。那么中国的第五代隐形战机方面，日本防卫省估计中国有308架歼20。白皮书认为歼20已经进入作战部队并持续的扩大部署。那么对于歼35，日本防卫省把它列为仍在发展中的第五代战机，但并且估计目前中国只有8架。那和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歼20相比，日本认为歼35仍然处于早期发展和部署的阶段。在舰载航空兵方面，日本防卫省估计中国有116架歼15系列的战机，歼15主要用于中国航母舰载航空兵的部队，是中国海军固定翼舰载机的主要型号。导弹方面，日本防卫省估计中国有700枚左右弹道导弹，其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根据白皮书规划分析，日本对2025年和2026年中国弹道导弹的数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日本防卫省在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继续把中国军事力量定位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白皮书认为中国正在持续的强化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并扩大在日本周边海域空域的军事活动。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8月10号签署了多项任命，一次性的调整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叫动员穷人组织6个高级职位。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卜杜拉西出任这个武装部队总司令。那么陆军准将海达里出任总副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应该是革命卫队准将瓦西迪晋升少将并出任革命卫队总司令。革命卫队少将扎伊迪出任副总司令。革命卫队的海军准将叫阿斯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塔伊布出任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那与此同时，伊朗总统府8月9号宣布革命卫队前总司令叫雷扎伊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原来的秘书叫佐勒加德尔转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那么雷扎伊上个月曾经说过，控制霍尔木宰下， 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原子弹还要重要啊！所以伊朗对川普把川普的脉把得很准啊。那随着军方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同步换人，伊朗正在重新调整他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指挥体系啊。这是第四条新闻，中央社报道，新北地方法院8月11号判决中国籍配偶啊，叫钟佩，徐春莹接受中国有关机关人员指示，在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和2024年总统选举中分别为黄珊珊、柯文哲助选，涉及反渗透法、地下汇兑和诈贷等多项罪名，合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全案都可以上诉啊。徐春莹1998年到台湾，取得台湾身份证后长期参与陆配团体，法院认定他和中华两岸婚姻联盟会长钟鹏明、钟景明长期与中国民政部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主任杨文涛以及民革上海市委相关人员孙宪宝保持联系，并且向两人汇报台湾的政情和选情。判决书指出，2021年徐春莹报告黄珊珊准备参选台北市长之后，接受杨文涛和孙宪指示支持黄珊珊。2022年9月，黄春莹和钟景明参加黄珊珊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并上台助选。2023年徐春莹和民众党接触之后，又向杨文涛和孙宪报告民众党准备延揽他以及考虑将他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等情况。法院认定徐春莹在确认支持柯文哲参选总统符合中方政策立场之后，要求民众党把他列入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并动员陆配助选。2024年总统大选前夕，他公开为柯文哲站台。法院认为徐春莹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介入台湾选举，严重破坏选举公平和台湾宪政秩序。此外，黄春莹还涉及人民币和美元地下汇兑，金额超过2456万新台币，并参与伪造就业资料，榨取2697万新台币房贷，以及通过虚假申报协助孙宪进入台湾。法院分别就反渗透法、银行法、共同欺诈和协助中国大陆人士非法进入台湾等罪判刑，合并执行7年。抱歉。第五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8月11号逮捕两名中国籍男子，指控两人在韩国军队和驻韩美军军事设施周边收集军事情报，涉嫌一般利敌罪。那这其中一名60岁的中国男子涉嫌今年4月在距离韩美空军使用的叫全罗北道群山机场不到1公里内的酒店内抱歉使用软件定义无线电接收器、天线和笔记本电脑窃听战斗机和机场塔台之间的通信。这名男子8月7号被捕。韩国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是退役军人，从2024年1月开始持旅游签证多次进入韩国，并且入境时间多次和韩美空军联合演习重合。另一名45岁的中国籍朝鲜族男子涉嫌从2021年11月到今年5月在驻韩美军汉佛莱斯营正门附近经营军用品商店作为掩护，收买一名正在基地工作的韩国人，并获取驻韩美军的军事资料。这名男子还涉嫌观察并拍摄汉弗莱斯营内部的武器转移情况。警方调查显示，这名男子同样也是退役军人， 他此前已经被韩国警方追踪了几年，法院8月10号签发逮捕令。韩国刑法中一般立敌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啊，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哥伦比亚西部8月10号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已经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1600座建筑物受损，其中至少61座完全倒塌。总统德拉埃斯，总统很长啊，德拉埃斯普里埃拉宣布这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加快拨款救灾。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震中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400公里的叫乔科地区，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地震波及卡利、佩雷拉、基布多和马尼萨莱斯，邻国厄瓜多尔和巴拿马都有震感。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这是哥伦比亚21世纪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地震，随后发生多次余震。目前里萨拉尔地区至少有40人死亡，考卡山谷地区有2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乔科地区9人死亡，卡尔达斯地区2人死亡，安地奥基亚地区1人死亡。重灾区是卡利有380栋建筑物受损，多人被困废墟，失踪人员数据库登记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主要集中在卡利跟佩雷拉，救援人员正在寻找幸存者。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新闻，美联社报道，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足联8月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推动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不仅是程序上的失误，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足联所服务的机构的信任。公开信是由欧足联的主席切费林、亚足联的主席这个萨尔曼、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三个人共同签署。三大洲的足联指出，出售世界杯权益不仅是程序错误，更是严重的判断失误，并批评因凡蒂诺将自己凌驾于赋予他权力的集体之上。因凡蒂诺提出成立商业公司，将世界杯商业权益注入这家公司，并计划以42亿美元向私人投资者出售最多21%的股份，而潜在主导投资方向的是这个由川普女婿库斯纳的弟弟创办。国际足联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并在上周道歉。不过三大洲足联认为道歉远远不够，他们批评国际足联把事件解释为沟通失败，真正的问题是领导层的判断和治理机制出了严重的问题。因凡蒂诺今年5月宣布参加明年国际足联主席竞选，那么三大洲足联的公开信直接威胁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国际足联明年3月18号会举行主席选举，由211个成员国会以成员协会投票，好像在摩洛哥啊。那么欧足联、亚足联以及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分别拥有55票、46票和35票，加在一起合计136票。这136票足够把因凡蒂诺赶下台。美国总统川普8月10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川普说，国际足联如果更换主席将犯下可怕的错误。因凡蒂诺遇到的麻烦一大半是来自库斯纳家族。川普这番话对因凡蒂诺来说肯定帮不上忙。川普在体育界没有市场，也没有牌。第 第八条新闻，澳大利亚 ABC 报道，西澳警方首次试行人工智能实时人面识别技术。6月以来，在帕斯和弗里曼特尔扫描超过13万人，并且将面部特征和警方监控名单实时对比，引发了隐私和执法权力扩张的争议。那么这套系统采用的是 NEC 的产品，可以在人群中进行一对多的人脸识别，一台机器可以识别很多脸。那警方建立的监控名单涉及4000人，那么包括被指控严重犯罪的人员、失踪人员以及可能对自己或者他人构成风险的人员。试点启动第一个星期，系统触发了33次警报，警方据此逮捕了18人。西澳警方认为初步结果令人鼓舞。那么澳大利亚其他的执法机构也在密切关注试点的结果，不过隐私专员和法律倡导者质疑警方没有充分公开监控名单的导纳入标准，同时质疑试点地点的选择可能会导致原住民受到更高强度的监控。这是澳大利亚警方首次对公众使用实时人脸识别技术。那么试点的结果如果获得警方认可，可能会把这项技术扩大到澳大利亚其他地区，也意味着警方对公共空间进行实时身份识别和追踪的能力正在进一步的扩大。第九条新闻， BBC 报道，欧盟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的温度创历史新高，从北纬60度到南纬60度之间的平均海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2023年是 20.89 摄氏度，那么中间差了 0.07 度摄氏度。那海洋升温一方面是受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另一方面和全球变暖叠加，热带太平洋大部分地区海水温度持续异常偏高，预计厄尔尼诺未来几个月还会加强，七月同时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份，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47 度摄氏度。欧洲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大西洋欧洲沿岸和地中海西部七月份海温创历史新高，并出现大范围的强烈海洋热浪，西欧6月到7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摄氏度，比长期平均气温高出 2.79 摄氏度，创同期的最高纪录。持续高温和干旱进一步的压低了欧洲的 河流水位，塞纳河、莱茵河、多瑙河它水位严重偏低，对供水、农业灌溉、航运和能源生产产生了压力。高温和干燥天气同时推动欧洲的山火大规模蔓延。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主要城市今年上半年暴力犯罪持续大幅下降。对美国66个大型都市社区的数据分析显示，美国凶杀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7.2%， 大跌啊。暴力犯罪总体下降 8.3%，那么其中抢劫案下降 16.6%， 强奸案下降 6.2%， 严重袭击下降 5.7%。 那么一些长期受暴力犯罪困扰的大城市降幅更加明显，华盛顿特区上半年发生了46起凶杀案，同比下降 43.9%， 孟菲斯119起，降幅 43.7%，休斯顿154起，下降 38.3%， 费城114起，下降 27%。 科罗拉多州的奥罗拉市凶杀案下降 58.8%， 纽瓦克和罗利降幅分别达到 64.7% 和 63.6%。 不过呢，这两个城市本身案件数量就很少，所以百分比就比较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犯罪率都在下降。 檀香山凶杀案13起，上半年增长 85.7%， 本身就不高，所以只要增加都是非常大的幅度。圣地亚哥29起，增长 81.3%。 那么另外一个犯罪研究机构叫美国刑事司法委员会，它的数据也显示相同的趋势。美国司法委员会的统计了30个城市的数据，发现今年上半年凶杀案下降 18%。 那么这一轮全国性暴力犯罪下降是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拜登政府发生疫情后的时间节点，一直延续到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刑事司法委员会指出，不同城市的政治领袖、警务政策、经济状况和联邦政府参与程度差异很大，但是犯罪率普遍在下降，说明这不是单一政府政策能够解释的现象。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最近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展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么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中破获犯罪集团1000多个，拘捕犯罪嫌疑人8200多人，破获刑事案件5400多起，就案件攒在一块处理，形成一个声势，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运动式的破案，搞运动。那么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7月底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那么第一轮行动涉及到网络贷款、敲诈勒索、恶意投诉和建筑工地等领域。浙江省警方破获了这个利用网络套路贷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那么逮捕了、拘捕了109人。山东警方是破获了专门敲诈勒索司机的犯罪集团，那么拘捕了27人。河南破获了针对网店敲诈勒索的犯罪集团，拘捕了41人。这么大规模啊。广东警方就更厉害，直接破获了8个针对建筑工地敲诈勒索的犯罪集团，拘捕了65人。那么这些拿出来的案情当然是陈文清想让你知道的，他不想让你知道的部分他就不公布，比如说针对地方豪强的这个案件，比如说甚至是针对国内异议人士的案件他都不报了。这是第12条新闻。中信经纬报道，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反弹，8月10号人民币中间价升了20个基点，升到了 6.7884， 创2023年2月以来的新高。那8月11号人民币中间价报 6.79。 彭博社指出，人民银行连续4个月把人民币中间价设在市场预期以下，持续时间创2018年开始有统计以来的最长记录，这人民银行的意愿。然后这两天就反弹，多家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长期横盘的局面可能会在9月前后结束，随着秋季出口增长和美元走弱以及季节性的资金流动，可能会推动人民币升值。信展银行策略师李若凡说，如果美国通胀低于预期，进一步的降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未来一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可能会升到 6.7 到 6.73 之间。纽约梅隆银行和彭博行业研究也预计人民币可能会走强。那么季节性资金流动也正在发生变化，彭博行业研究首席新兴市场外汇策略师赵志轩指出，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者支付股息形成的资金外流通常在8月底前后见顶，就是开始下降。随着股息汇出需求下降，市场购买外 外汇的需求也会减少，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减轻。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我们来先讲第一个主题，三星堆。三星堆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题目居然是华尔街日报做的，但是这个节目题目他做的非常棒啊，他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专题报道。三星堆，1986年7月，中国西南部四川的一家砖厂，这工人在挖这个挖粘土的时候，意外的挖出了几十件玉器，然后最后演变成什么？演变成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没有之一啊！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绝对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那从这个地点陆续出土的文物，令整个中国为之震撼。它有精美的黄金面具，有高耸的人形雕塑，有精巧繁复12英尺高的铜神树，青铜神树啊，用青铜做的神树，有奇珍异兽的雕塑，有几百根象牙，居然有几百根象牙，这里没有象啊，这里就是三星堆。三星堆的名字源自附近的这个地貌特征，就是像如同三个星星分布的土堆啊。那么三星堆位于广汉啊，四川省广汉，它是一个3000年前就已经达到鼎盛的古代文明。那这个文明的辉煌和精美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古代王朝。但是三星堆留给现代人的除了震撼，还有一系列到现在也难以回答的问题。那么一个拥有精美黄金和青铜制品，甚至精湛玉器制作工艺，玉器制作其实在古代是很困难的，因为玉石很硬，所以打磨硬石玉石的工艺很困难，还有就是它也有丝绸生产技术，怎么能够这种文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而且这个文明消失的时候，这个文明有个特点，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第一，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第二，没有任何人类的遗骸，人不见了啊，这个文字记录也没有，人也不见了。那么，为什么这个文明似乎有意把它的珍宝系统性的敲碎，然后埋进这个祭祀坑？三星堆人形雕塑有着巨大的外凸的眼睛和神秘的笑容啊，它的外观和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一点都不像中国人。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在传说这个三星堆是外星人兴建建立起来的，很多人猜测这件事情。三星堆第一轮发掘，这发掘队的领队叫冉红林，他认为他参加了第一批发掘，他说1986年发掘的那两个祭祀坑绝不是三星堆遗址的全部啊。那么后来呢，2019年12月冉红林的团队在后来被确认三号祭祀坑的位置，又发掘出一件中国古代祭祀器。那么冉红林现年39岁，他说我当时高兴的跳了起来啊。那为了避免重蹈1986年发掘很多文物尤其是象牙暴露在空气之后发生降解的问题，所以新一轮的发掘采用了全新的方法。那么考古学家搭建了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的无菌临时工作舱啊，身穿全套的医疗防护服啊，趴在类似旁这个床铺的升降台，再降到坑里，尽量减少和文物的接触。那地面实验室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把数以百万计的碎片重新拼合成可辨认的形状。那么六个新的祭祀坑陆续被发掘出来。那新的发掘证实了冉红林的一些推测， 这些坑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时期挖成。那么最大的雕塑的碎片散落在不同的坑里面，新发掘也没有解开原有的谜团，因为这些祭祀的祭祀品全部都被敲碎扔到坑里面，还是没有文字，还是没有发现人类的遗骸，所以同时还 引出了新的问题，一些埋藏品被焚烧的非常彻底，令人无法解释，而且这里出土的黄金物品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传统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现的量，这里也没武器，没武器，没有陵墓，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首领就会为首领建一个陵墓，三星堆没有陵墓，只有这个祭祀坑，而这个文明的统治者的陵墓到现在没有发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啊！麻省理工中国历史教授啊，特里斯坦布朗把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和1974年兵马俑的发现并列为中国重塑自我认识的两个关键历史节点。兵马俑正是印证了中国传统的自我认知，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强大文明。中原就是中华文明。但是三星堆彻底改写了这个叙事。因为什么？因为距离中原西南方向将近5000英里，交通不便的四川竟然存在一个同样先进的独立的文明系统。这个发现直接挑战了中华文明单一起源论。然后您说，如果没有三星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图景的认知可以完全不一样。三星堆的这个线索正在重塑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地理认知。杨红林和其他的学者根据几百根排列整齐的象牙和海洋贝壳判断，三星堆不仅和中原地区有贸易往来，也向西南几百公里外的东南亚有贸易联系。要知道，三星堆是处于亚洲内陆一个既没有野生大象又远离海岸线的地区，它有海洋的贝壳，而且金杖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很罕见，但是在中亚很常见。那三星堆出土金杖的出土意味着三星堆可能受过遥远的西方地区的影响，甚至可能受过这个中东或者古埃及的影响。那么综合这些线索，中国学者开始修正对古代中国的整体认知。中华文明并非只起源于黄河沿岸的单一文明，也可能有很多起源点。那么多个文明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现在所理解的中国。不过呢，布朗指出，这表明古代中国曾经居住着截然不同的人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三星堆的人当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事实上几乎肯定他们不这么认为。那么三星堆除了考古的意义还有政治意义，中共已经介入这个议题，中共开始压制那些和官方叙事不一致的观点。习近平最近对三星堆博物馆一项规模宏大的扩建工程给予肯定，并且把这些考古发现视为一个证据，来证明中国目前的疆域范围内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多元一体的叙事被用来支撑中共作为西藏、西疆和其他非汉族聚居合法统治者的政治地位。只不过呢，三星堆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啊，本来就让各种离奇的猜测更加容易流行。那因为它没有文字，就给了中共更大的空间，把他们的政治叙事投射到三星堆上。那么过去5年，三星堆在中国掀起了一场 一股热潮，三星堆珍宝展在全国各地巡展，门票爆抢，而这些文物的形象迅速的融入了中国流行文化，屡屡出现的三星堆的形象出现在游戏、动画电影、可收藏的摇头玩具当中。来自长沙的房地产从业者房青说，他说中华文明既神秘又令人赞叹，他说有些人猜测三星堆和外星人有关，但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只是以目前我们的手段还不太能了解这个文明的真实面貌，也许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还是围绕着三星堆的先民本身。然后您说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中，他说这个问题是难道当时的人都不死吗？这是不可能的。那如果他们死了埋葬了应该就有痕迹，但是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面积占到总面积的6%，所以冉红林说三星堆的发掘工作绝对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这项工作将持续下去，需要一代一代的考古人接力干下去。三星堆很有意思啊，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文字记载，没有人类的骸骨，而且这些精美的器物被系统的敲碎，而且是很多是烧掉埋在祭祀坑里，这非常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从曼战争的讨论到中共对台战略，中共中央党校旗下的学习时报8月3号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从5个维度看慢性战争。文章提出战争正在出现一种长期化、低强度、持续消耗而且难以结束的新形态。文章没有点名乌克兰战争，也没有点名伊朗战争，但是这篇文章放在当前地缘政治和台海局势的背景下来看非常值得注意。学习时报把慢性战争归纳出5个特征。第一个是战争时间从决战决胜变成了长期拉扯。第二个是战场从前线扩大到整个社会。第三个是军事手段转向低烈度和高频率的持续打击。第四个是参与战争的主体越来越多。第五个是战争最后很少出现明确胜利者，更多的是以停火和妥协甚至是一方内部崩溃而结束。文章特别强调当战争目标从夺取领土和消灭敌军扩大到更换政权和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并消耗对方综合国力之后，速胜便失去了逻辑基础。如果把这个判断放到台湾议题也非常的贴合和敏感。那么中共在讨论对台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速战速决。原因很简单，台湾海峡战争拖得越久，美国、日本、其他国家介入的空间就越大，中国受到经济制裁、海上封锁、资本外逃甚至供应链撤离的冲击也越严重。所以对于中共来说，真正危险的并不是能不能攻下台湾，而是攻下台湾需要多长时间。学习时报提出的慢性战争实际上它描述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解放军即便是突破了台湾军事防御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占领台湾只是军事目标，控制台湾才是政治目标，这两件事情完全不一样。而台湾有2300万人口，它拥有完整的政府体系、军队、警察、地方行政系统，而且还有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如果台湾政府和军队没有在战争初期完全崩溃， 战争就可能从两栖登陆和正规军作战转变为城市战、游击战、地下抵抗、网络攻击和长期社会对抗。这正好符合《学士时报》说的空间泛在化，就是战场不再局限于海峡和军事设施，而是进入城市、能源系统、交通网络、通讯系统和社会舆论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外部力量。如果美国、日本还有其他国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持续的向台湾抵抗力量提供武器、情报、卫星资料、资金和训练，那中国面对的就不再是一场单纯的两岸战争，而可能是一场长期的代理战争。这和乌克兰战争形成的结构非常接近啊。那么军事行动发生在一个地区，但是武器、资金、情报、经济制裁和外交力量来自更大的国际体系，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更严重，就是战争成本。战争成本最终会回到中国内部。学习时报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慢性战争这个概念，而是他最后的判断，就是慢性战争的终极机制可能从外部决胜转向内部崩溃。压垮战争的一方最终未必是敌人的军事进攻，有可能是自身经济、财政和社会结构无法继续承担战争的成本，而这实际上触及了中共发动台海战争最大的战略风险。如果对台战争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中国就必须同时承担台湾占领成本、军事人员的伤亡、国际制裁、外贸下降、资本撤离、能源粮食安全压力，以及长期维持军事占领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换句话说，台海战争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能不能打下来，而是打下来之后能不能结束战争。这也是《学习时报》这篇文章放在台湾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当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篇文章是直接在讨论攻台方案，我们更不能把它解释成为中共正在制定所谓的台湾慢性战争的计划。但是文章本身的讨论是一种全球战争的形态，而中共中央党校系统开始系统的讨论速胜失去逻辑基础，战争长期化，还有就是内部崩溃决定战争结局，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你至少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战略研究体系正在重新评估现代战争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军事优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胜利。如果这个判断进入对台战争的评估，那中国面对的战略计算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过去的问题是解放军能不能跨过台湾海峡，那现在还要必须增加第二个问题，即便是跨过去了，占领台湾之后，这场战争会不会变成持续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慢性战争？如果答案是非常可能的话，那台湾问题就变不再是解放军需要多少军舰、需要多少导弹以及需要多少登陆部队的问题，而是中国的财政、经济、社会控制能力，还有就是社会和政治制度能不能承受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慢性战争。这件事情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讨论的条件就完全不一样。这才是慢性战争理论对台海最重要的战略含义。如果这个案件这个学习时报的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这篇文章其实得出最终的结论就是中共发动对台战争在逻辑上不存在合理性。问题来了，这是不是一种暗示呢？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看一下 哎，今天时间差不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内容都有点多，我尽量的控制一下，否则我们后面讨论的这个时间就太少了一点啊。明谢 Billy Chan 谢谢，初代黑雷谢谢，情况同事家是陕西南部，他说八月五号的暴雨造成他家亲戚一死两伤一失联，但是官方目前只报了两死一失联，还不是他家亲戚。我搜了一下抖音，有不少人都在发自家亲戚没有找到，所谓的官方消息一个字都不可信。是的，中共系统性造假，它不仅仅是习惯，它还是他们的基因，造假是中共的基因。情况坐标西南某地，部分编外人员快一年没有发工资了，哦，快一年这么久，到十月满一年，大部分编外人员三月份起就没有发工资，辅警由在编警察一对一借钱度日，部分协警已经开始跑外卖。就你看，就是，所以我们之前讲，这件事情会从西往东慢慢的蔓延啊，慢慢的蔓延。观点三星堆很神奇，感觉对很多大中华观念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冲击吧，打击就不算打击啊。观点三星堆主要有两个谜团：第一，文字在哪儿；第二，人在哪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就这两个问题。其他的史书似乎对这个文明也没有记载，真的很神秘，真的是很奇怪。就是因为其实四川也有中国人，四川有人，不是说现在之前没有人，一直有人，但是对三星堆这个文明完全没有记载，很奇怪啊。请问伊朗的货币已经变废纸了，为什么伊朗还没有解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解体。变废纸了吗？我没有听说呀，我没有看到这件事情。伊朗的货币变废纸了吗？有些人为了证明川普发动的伊朗战争的合理性，不断的夸大伊朗内部的崩溃。如果伊朗内部崩溃的话，川普的政治目标就达成了呀。但是事实上伊朗内部并没有崩溃，川普的政治目标没有实现，川普正在面对一场慢战争。这场慢战争对川普来说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啊。观点中国只有财政经济的彻底破败才能带来治理的松动，才也就给了变革的共识、动力和希望。虽然过程很难，老百姓会很苦，但在这样的专制暴力的社会里，几乎没有其他的方式走得通。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清政府的清帝逊位，或者清政府退出中国政治，并不是因为清政府财政崩溃，清政府的财政并没有崩溃啊，基本上是个共识，就觉得清政府自己觉得没戏了，全中国的人都觉得他没戏了，这件事就结束了。当然中共不是清政府，中共的想法是，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每个历史时期它会有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不好说。所以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啊，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我们可以去发现一些事态，帮助我们做出一些分析， 这些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些趋势。但是不管你认识到什么，都不要下那么草率的下结论，因为结论我们不是做预测的人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啊。预测其实是一门非常非常高深的学问啊。请问中国人常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是否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还是说仅是中国这样的丛林社会中成立？中国这种判断的是基于这些岗位的特征啊。你打仗会死人啊，打仗会死人，所以你不能够心慈手软啊，你要下狠手你才能取得胜利。这个不是在中国才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那义不掌财，你管钱，你要讲财政最重要的是什么？管钱最重要的是什么？纪律啊，管钱或者我们叫财务也好，政府的财务叫财政也好，你管钱你就要有纪律。纪律呢，你就不能够这个讲情面，所以它是出于这两种岗位的一些特征提出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我倒不觉得是因为丛林社会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把这件事情夸张到人品和人性的程度来强调这一点。这我倒觉得没什么特别。你比如说财政部，中国财政部，财政部最多什么人大家知道吗？财政部最多山西人，财政部里面真的很多山西人。为什么？山西人会管钱，山西人很小气，我不是地域歧视哈，他们真的很谨慎啊，他们很抠门，所以财政部很多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职业上的跟性格有关的要求，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讲不通的地方。他当然他夸大了一些，因为中国没有太严格意义上的财政啊，所以他更多的是靠人品来补齐啊。观点：中共打台湾一定是一种斗争，斗争的结果无非就是保护利益或者掠夺利益，妥协的结果无非就是中共灭亡、倒台、中国各地独立。大部分中国人的本质是抢着当皇帝、掠夺利益、妥协后当奴隶，思想一定不会进步。那也不对，思想什么时候不会进步？你看看台湾，形势一变，思想都进步了啊。提问请教王老师三个问题，关于9月15号新的出境条例。一，按照条例，县级以上单位就可以采取措施。假设上海市静安区的张三网上发起纪念白纸运动3周年被抓，那么作为直辖市的静安区是否完全够资格对张三采取相关措施？是的，那就是县级啊，区，上海的区，区级单位就是县团级、县处级啊，县处级，它是能够采取措施的。二，该措施是不是不需要提前通知张三？不需要。第三，如果不需要通知，假设张三周末去美国玩，预定了3天的酒店和来回的头等舱机票，到了机场才知道护照失效，那么这笔账算谁的？算你自己的呀。你觉得会算谁的？算公安的吗？公安才不会理你的啊，这笔账就算他自己的呀，就是你失效了呗啊。那这种事情，这个你被边控了这件事情，你还去算这个账？核心的问题是你被边控了，这件事情很严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边控是啥？ 边控是画地为牢，叫边控。边控就是以国境为边境，为牢，叫画地为牢，你出不去了，就这意思。除非你偷渡啊，偷渡东南亚啊，这是就是当你边控的时候，很多人的有些人的做法就是从云南广西边境偷渡到东南亚，然后说再从东南亚离开，这种方式啊。观点在集权体制下服从取代能力，政策失败不能承认领导决策错了，下面继续执行，为了证明政策正确而制造更多的数据和宣传，错误进一步的扩大。疫情三年就是这样，用14亿人的代价去维护一个人的错误，恐怕让人想到的不是如何发展，而是规避风险，让整个社会运行失去效率。它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不是效率低下还是高的问题，不是的。它付出的代价是我举个例子，封控措施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需要吗？其实根本不需要，至少最后的那一年是完全不必的，最后那一年完全不必，因为全世界都开放，就中国在封控，那习近平还向全世界炫耀，你看你们开放了，我把他们关在家里，就关在家里，你看我们的全球治理，我们不仅可以治理国家，还可以治理全世界。结果把中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开放，只有中国在封控，全中国人都关在屋子里，后果相当严重。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当你封控了这么长时间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中型企业都没办法生存，理解吗？就是它的时间周期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的中型企业它的资金都支撑不了，于是呢，所以为什么2024年那么差经济，就是因为大量的企业倒闭了，后果严重吗？相当严重。它不是效率的问题，它是摧毁你的生产力的问题。所以你说的这个错误的决策，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为什么中国经济疫情之后一蹶不振？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你看看银行现在什么情况。明谢 Senator, 谢谢。好。还有吗？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